我想要自杀。圣经可以帮助我克服这种念头吗？圣经的答案，可以。圣经说，上帝能安慰沮丧的人。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。虽然圣经不是专门讲精神健康的书，但圣经里的话帮助很多人打消了自杀的念头。圣经的建议切合实际，能帮助你走出内心的阴霾。圣经里有什么实用的建议？把心里的感觉说出来。圣经说，真朋友时刻显出爱心，像兄弟为共患难而生。箴言十七章十七节。意思是，在我们陷入忧郁和痛苦时，需要有人拉我们一把。如果你有心事但一直憋着不说，只会让自己压力越来越大，早晚会承受不住。如果你把心事说出来，就能减轻痛苦，或许也能从更客观的角度看待自己的遭遇。试试看，现在就找个人倾诉你的感受。你可以找家人或信得过的好朋友聊一聊，也可以把心中的想法写下来。角柱说，如果你有强烈的自杀倾向，身边又没有能听你说心里话的人，不妨拨打本地的自杀求助热线或急救电话寻求帮助。回正文，向专家求助。圣经说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生病的人才需要。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。意思是，生病的人要寻求医生的帮助。一个人如果有自杀的念头，可能是在情绪或精神上生病了。这就像身体生病一样，不用觉得尴尬。情绪和精神方面的疾病是可以治好的。试试看，尽快找专业、可靠的医生求助。要记得，上帝很关心你。圣经说，五只麻雀不是只卖两个小钱吗？可是上帝一只也不遗忘。不要害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得多呢。路加福音十二章六七节。意思是，你在上帝眼中十分宝贵。你也许觉得很孤独，没有人理解你的感受。不过上帝清楚知道你正经历什么痛苦。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说，上帝不会轻看破碎伤痛的心。就算你觉得活着没有意义，他还是很爱你，也很在乎你，希望你活下去。试试看，上帝在圣经里表达了对你的爱。你可以细读圣经，找出这些经文。你可以参考《亲近耶和华》这本书的第二十四章。向上帝祷告。圣经说，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关心你们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。意思是，上帝很愿意听你说话，你可以跟他畅所欲言，倾诉心中的烦恼。上帝会帮助向他祷告求助的人，他不仅会让你重获内心安宁，也会赐给你活下去的动力。试试看，现在就向上帝做一个祷告。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，你可以在祷告时用他的名字称呼他，并把心中的感受告诉他，求他让你有动力活下去。诗篇八十三篇十八节。深思圣经中的美好希望。圣经说，我们的这个希望就像生命的锚一样，又确定又牢靠。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。意思是，你的情绪可能像在暴风雨中航行的船一样起伏不定，但想想圣经中关于未来的美好希望，可以帮助你稳定情绪，让你的内心感到平静。圣经提到的希望是上帝对人的承诺。上帝说，他将会消除一切让人感到痛苦的事。这绝不是人一厢情愿的梦想。试试看，读一读来自上帝的好消息这本册子的第五课，看看圣经提到什么希望。做些能让心情愉快的事。 圣经说，喜乐的心是治病良药，箴言17:22，意思是，做一些让自己心情好的事，对精神和情绪健康很有益处。试试看，找些会让你开心的事来做，例如，听听令人心情愉快的音乐，读读鼓舞人心的文章，或者培养新的爱好。你也可以为别人做些事，就算只是帮个小忙，也会让你更快乐。要照顾好健康。圣经说，身体的锻炼对人有益。提摩太前书4:8，现代中文译本。意思是，适量的运动、充足的睡眠和健康的饮食对身体有益。试试看，不妨出去快步走，只走15分钟也好。要记得情况是有机会好转的，负面的情绪也总有过去的一天。圣经说，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雅各书4:14，新标点和合本。意思是，即使遭遇到的困难看似没有办法解决，也要记得这不一定是长久的。也许你的遭遇让你感到前途茫茫，但是要记得情况是有机会好转的，所以不要放弃寻找可能的出路。自杀就等于踏上了一条不归路，但选择活下去，你就有希望看见转机。试试看，圣经中有些人因灰心沮丧而有了轻生的念头，但后来他们的情况都获得改善，而且有很多转变是他们意料不到的。你可以读一读他们的心路历程。以下是一些例子。在圣经中，谁曾有过轻生的念头？圣经中有些人曾说自己不想活下去，但上帝没有责备他们，反而安慰和帮助他们走出负面的情绪。上帝也很想帮助你克服这种感觉。以利亚，他是谁？以利亚是一个勇敢的先知，但他也曾面对灰心的情绪。雅各书5:17说，以利亚是跟我们性情相似的人。他为什么不想活下去？以利亚曾经感到孤单、恐惧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所以哀求上帝取去他的性命。列王记上19:4。什么帮助他克服这种想法？以利亚向上帝倾诉他的感受，上帝不仅让以利亚知道自己很关心他，还向他展示大能。上帝继续任用以利亚，并给他一个体贴的得力助手。看看关于以利亚的记载，列王记上19:2-18。约伯，他是谁？约伯有一个大家庭，也很富有，他崇拜真神，对上帝有信心。他为什么不想活下去？约伯接连遭遇不幸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失去所有财物，儿女在一场灾祸中全部丧生。之后，约伯染上恶疾，痛苦不堪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被人污蔑，说他受的苦都是自己招来的。约伯说他厌弃生命，不想活下去。约伯记7:16。什么帮助他克服这种想法？约伯向上帝祷告，也跟朋友说出心里的感觉。约伯从他的朋友以利户那里获得安慰和鼓励，这让他能用正确的观点看待自己的遭遇。不过，最重要的是，约伯愿意接受上帝的劝告和帮助。看看关于约伯的记载，约伯记1:1-3、13-22，2:7，3:1-13，36:1-7，38:1-3和42:1-10-13。摩西，他是谁？摩西是上帝的先知，也是古代以色列人的领袖。他为什么不想活下去？ 摩西因工作繁重，又常常被人批评，所以感到心力交瘁。他对上帝说，求你干脆杀了我。民数记十一章十一和十五节。什么帮助他克服这种想法？摩西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上帝，上帝就帮助摩西分配工作，减轻他的负担。看看关于摩西的记载，民数记十一章四至六和十至十七节。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。圣经中有哪些经文能帮助你克服自杀的念头？上帝关心你。诗篇34篇18节说，耶和华亲近心碎的人，拯救心灵伤痛的人。诗篇94篇19节说，每当我心里多忧多虑，你都安慰我，使我安心。另见诗篇27篇10节、103篇12至14节和哥林多后书1章3、4节。上帝理解你的痛苦。诗篇31篇7节说，你看见我的苦况，知道我的苦恼。以赛亚书63章9节说，他们受苦受难，他也感到忧伤，他本着爱心和怜恤始终扶持他们。上帝希望你亲近他，在祷告中倾诉你的想法。腓立比书4章6、7节说，什么事都不要忧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，把你们所请求的告诉上帝，这样上帝就必赐你们平安，超越人所能理解的，守护你们的内心和头脑。雅各书4章8节说，你们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会亲近你们。另见诗篇34篇4和15节、55篇22节。上帝会赐你力量。腓立比书4章13节说，我靠着那赐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应付。以赛亚书41章10节说，你不要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你不要四顾张望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我要使你坚强，我必定帮助你，也必定用正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另见诗篇138篇3节和以赛亚书40章29至31节。如果有朋友说他不想活了，怎么办？不要认为对方只是随口说说，要鼓励他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，让有自杀念头的人说出自己的想法，或许能降低他采取行动的可能性。要聆听，也要体谅对方。圣经说要敏于聆听，不急于说话。雅各书1章19节。要记得，内心的愁烦和痛苦可能会使一个人说话变得鲁莽急躁。约伯记6章2、3节。如果理解这一点，那么即使你的朋友说了些刻薄无理的话，你也不会过度在意。说话安慰对方。圣经提醒我们要安慰忧郁的人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。说话时要尊重对方，要让对方感觉到你很在乎他的感受，但不要批评对方为什么有这种想法。要告诉你的朋友，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。鼓励他寻求帮助。箴言13章10节说，有智慧的人会向人求助。假如你的朋友生了重病，你会请他赶快去看医生。一个想自杀的人，也许是在精神或情绪方面生病了，所以你要鼓励对方寻求专业帮助。要是可行，你可以陪他一起去看医生。显出爱心。圣经说，真朋友时刻显出爱心，像兄弟为共患难而生。箴言17章17节。虽然你不能替朋友解决问题，或消除他的自杀念头，但你可以让朋友知道你很爱他，愿意帮助他。你这样做或许能帮他挺过艰难的时刻， 使他振作起来。我曾企图自杀。你也许觉得有这种经历令你很难为情或感到内疚。你可能觉得别人不会理解你当初为什么想自杀，也不了解你的内心煎熬。圣经说，自己愁苦，唯有心里知晓。箴言14章10节。一个人确实不可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感受。你可能觉得亲友给你的安慰是有限的，但请记得，你并不是孤立无援的。上帝洞悉人心，历代志下6章30节。耶和华知道你为什么想走上自杀的绝路，也完全了解你的感受，包括内疚和难为情的感觉。上帝珍视生命，不过他愿意原谅有轻生念头的人。他知道很多想自杀的人并不是不爱惜生命，只是想求个解脱。如果你因为企图自杀而感到自责，要记得上帝比我们的心大，知道一切。约翰一书3章19、20节。耶和华是慈悲的父亲，也是赐一切安慰的上帝，他很想帮助你，带给你安慰。哥林多后书1章3节。